要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学学圣经可以说灵恩第一波五旬节运动所以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经节。弟兄姊妹，羡慕当年五旬节的经历能够重新的再次彰显在他们当中，他们就抓着主的应许，他们祷告等候祈求，圣灵就浇灌在他们当中，他们就经历了圣灵的能力。当他们经历圣灵的能力，不是在那边享受这个能力，乃是他们带着这个能力，他们出去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们上礼拜提到，因着圣灵大大的浇灌在阿苏撒街，神的仆人 圣莫 带领这个聚会满有神的同在，很多的弟兄姊妹从美国的各地，甚至从欧洲、从世界各地来到这个地方，他们都经历圣灵的浸，或者说圣灵的充满，他们也讲方言，就把这个福音的火就带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去。特别这些被圣灵所更新福音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最大的意向跟负担就是宣教，就是 mission。那么其中一个大的五旬节运动而产生的教派叫做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 神召会。那这个的教派是在1914年在 Arkansas Hot Spring 召开第一次的大会。那为什么这些被圣灵更新福音的弟兄姊妹跟教会，他们想能够 join force 联合在一起啊？他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大会？主要他们有两个的目的。第一，就是能够团结这些有五旬节临近经历的教会，他们相信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在一起可以做更大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目的。那第二个目的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彼此能够保守信仰的纯正，能够抵挡那些异端。那么的确在当时开始有一些的比较极端甚至异端的教导，在这些经历临近圣灵充满的教会当中开始。那么其中一个最大的争议或者异端就是所谓 Jesus only， 唯有耶稣，或者 Jesus only movement，也叫做 new issue， 新的问题。那这个运动影响力非常厉害，差不多在美国有五分一 one fifth， 五分一五旬节中的弟兄姊妹，或者说被圣灵更新福音的弟兄姊妹教会受到他的影响。那包括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些教派叫 United Pentecost Church， 或者 Pentecostal Assembly of the World， 或者 Apostolic Church of Pentecost in Canada， 这些 教会还有，但他们仍然受到这个的 Jesus Only Movement 的影响。那什么叫 Jesus Only？ 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你读到这些圣经，有没有注意到什么的重点或是问题？有没有注意到跟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大使命有没有什么不同？不同在哪里？啊？啊，只单单讲到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一群的弟兄姊妹、牧师，他们就强调说，真正受洗的方式是应该是奉耶稣的名受洗，而不是应该奉圣父、圣灵跟圣子的名受洗。那么这个的问题不单是受洗的方式，而且影响到三位一体的教义，这个 Trinity 的教义，所以他们就产生所谓的 Oneness Pentecostalism， 所以独一神论就比较不接受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因为他们说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导，其实要回到圣经的五旬节运动的弟兄姊妹，他们是高举圣经的，圣经有的他们接受，圣经没有的没有，他们就不接受，所以他们就说三位一体的教义他们不能接受，他们高举独一的真神，那么就是耶稣，就产生对三位一体的这个基本教义的拒绝。那在节点上面呢，其实变成是一个异端，所以因着这些的异端的教导，所以就有一群的弟兄姊妹，他们要联合在一起，能够要保守信仰的纯正，所以就产生了神召会。所以神召会是特别在基本的教义上面，他们是非常保守的，也可以说是相当纯正的。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不是一个大的宗派，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一个 fellowship。是 Assembly of God Fellowship， 但是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宗派，那么一同来发展教会，彼此来帮助，那到了现在来说，神召会是五旬节运动所产生出来最大的一个宗派，他们在全世界各地都要做这个 mission 差遣的工作，所以包括我上次提到这个在韩国最大的教会是属于哪一个宗派的？神召会，就是赵荣基牧师那个纯福音中央教会，就是 Assembly of God 神召会去那边帮助他们的。那甚至赵荣基牧师所读的那个圣经学院也是神召会在那边设立的，所以他们做很多海外宣教差遣的工作。今天无论在台湾、在香港，我想我们都看过神召会的教会，他们非常注重 mission。那么解释第一个在信仰上面的争议，那么第二个争议就是关于这个灵浸是否就等于这个成圣的问题，那么我们上礼拜讲过这个灵浸圣灵充满跟成圣有三种不同的结构，在最早期成圣运动 Holiness Movement， 还记得这个结构吗？称义，然后你经历经历成圣，就是当你被圣灵充满经历灵浸的时候，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把灵浸等于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讲灵浸我们就要懂，就是等于是圣灵充满讲方言， 但我们现在从圣经重新的研究，发现灵浸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上上礼拜已经讲过了，灵浸是讲到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内住，只不过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内住，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这个伟大的恩典跟圣灵充满方言这个现象同时发生而已。所以我们要了解清楚这个名词。但是在早期五旬节运动，他们都是用 baptism of Holy Spirit 来等于圣灵充满，等于方言啊。所以解释圣洁运动的一个结构啊。那么另外 William Durham 所提出的结构 justification 称义，也得着一切成圣的恩典。那么 William Durham 他强调耶稣的十字架包括了称义成圣的恩典，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The finished work of the Calvary， 耶稣在加勒山所成就的完全的工作，这个 finished work 是个完全的工作，不单是你得救，也包括了成圣的恩典。所以不是在那边不断的祷告追求等候才进入成圣，其实当你信主的那个 moment 你就得着这个 whole package， 那么你一生就是把这个活出来，把这个成圣的能力跟恩典活出来。那在这个活的过程当中呢，你需要得着灵浸圣灵的充满，好让你得着能力过得胜的生活。所以这个圣灵充满呢，不是关乎成圣的问题，是关乎你属灵的征战侍奉的能力，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是关乎得胜的问题，是关乎征战的问题。好，你在基督里面已经得着了称义成圣啊，这个是比较是受到马丁路德宗的观念啊影响的。那神召会大部分的教会，可以说他们的差不多 legal 的立场啊，是接受这个立场，受 William Durham 的影响啊，比较不受这个圣洁派的影响，也不受 William Seymour 的影响。记得 William Seymour 吗？他是 更有趣的，是三层的成圣，然后才经历灵浸，要到第三个地步，你成圣了，你的器皿洁净了，预备好了，然后圣灵才能够浇灌充满啊。但是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 是接受这个立场。那关于什么时候经历灵浸，什么时候成圣，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争议。所以为了面对这些争议，他们更觉得需要 consolidate， 大家团结起来，能够理清他们信仰的立场啊。除了要对抗那个 Jesus Only Movement， 他们也要啊解释啊什么时候得着灵浸，你信主之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得着灵浸，都可以得着圣灵充满讲方言，然后就得着能力过得胜的生活，把它活出来。不是在那边苦苦祷告，祷告说我还没有成圣，我还没有成圣，还没有得到，在那边患得患失。他说 No， 耶稣的十字架已经是一个 finished work， 不需要我们再努力去追求得着那个成圣，这个成圣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了，神本身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着了，不是单单得救，成圣那个恩典也得到了，要你就是靠圣灵的能力把它活出来，是这样的看法。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三个结构是在初期五旬节运动他们争议的很厉害啊，对，所以后来很多的神学家他们就解释说，我们得救 也成为圣徒啊，也是圣洁了，直直到地位上的成圣。我们需要不断的在生命上成圣，或是实际上的成圣，来做这样一个区分啊。但他们当时就是强调，不是你在那边祷告等候被圣灵充满才能够得着成圣，其实你已经得着了，你已经是个圣徒啊。那你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把它活出来，你需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经历灵境。但是神召会第三个争议的地方，他们的立场就是灵境一定要讲方言，这个是 initial evidence of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你怎么知道你经历灵境呢？灵境的 evidence 跟确据就是你讲方言啊，这是他们的 official position 啊。神召会到今天，你看他们的 statement of faith 还是这个立场，而这个立场呢，绊倒了不少人，包括谁啊 ？A.B. Simpson 就没有办法接受，后来 A.B. Simpson 就跟他们分开了。我上上礼拜不是讲过吗？因为灵境是关乎得救的问题啊，看到吗？施洗约翰的洗是关乎到悔改的恩典，所以施洗约翰宣告说：“你们要等到后来比我更大的啊，受圣灵与火的洗。”这是关乎得救的问题，所以灵境是关乎得救的问题。假如你没有得着灵境，你就不得救了。就像今天有些在台湾的教会，包括新月教会，他们就说你没有经历灵境，没有讲方言，你没有得救，因为灵境是关乎得救的。你看到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讲到，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里面。假如你没有灵境，你就与基督无份。所以你看，我们上礼拜就提到，假如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对不对？灵境是关乎我们与基督联合，是关乎得救的。那你也从施洗约翰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见证，这个圣灵的境是关乎得救、罪得赦免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灵境这个名词不能随便用的，这个灵境这个字是关乎到得救。假如你说没有经历灵境，没有讲方言，那么假如灵境是关乎得救的，然后你没有讲方言呢，你就不得救了，你看到吗？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灵境跟圣灵充满说方言这两件事分开。在五旬节当天，圣灵浇灌，圣灵降临，圣灵的境临到，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基督身体在五旬节的时候就被彰显建立起来了，而且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是灵境圣灵的降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事情的发生，神为了去 celebrate 那么荣耀的诞生，教会的诞生，所以施加很多的记号，很多的恩典，包括圣灵充满，包括大风，包括大响声，包括火焰的舌头，包括方言，这些记号来 confirm 这个伟大的 birthday。
像那些使徒他们还没有经历灵境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有重生
啊。对
对啊，那所以不一定灵性就是跟重生有相关。
我不讲重生这个字。
或者是得他那些门徒其实还没进灵性之前应该有得救啊。
对了。
所以不一定灵性是跟得救相关。
所以在那个两月之间的时间呢，门徒们的经历呢是一个 special， 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说圣灵呢是延后长期的住在他们里面。但是你发现当耶稣复活之后，耶稣第一次跟门徒显现，就像他们吹一口气，他们也受圣灵，你看到吗？但是这个普世教会的彰显呢，是等到五旬节的时候，而且这个的降临是一个 permanent， 是一个永久性的常住。那这个问题呢，接起的院讯我写了一篇文章啊，那么15号就会登出来了，大家去好好研究这篇文章。灵境、圣灵充满、方言，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啊。假如讲不清楚的话，我们真的是会绊倒，或者影响一些人啊。所以到今天很多教会还是高举灵境说方言，没有这个经历啊，你就不能受洗啊，你就不得救，等等不同的理论都产生出来啊。好啊，很好的问题啊，所以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那这个问题呢，可以看几本书的。John Stott 写了一本关于圣灵充满的书，还有林道恋 院长所写的《从灵洗到圣灵充满》，他都很清楚把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把它分开的。啊，这本书应该要看。啊，薄薄的一本书啊，《从灵洗到圣灵充满》啊，这本书非常好。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因着这个五旬节运动，除了带出了神召会这样一个大的宗派，啊，那么也产生了一些的异端，包括这个 Jesus Only 的 movement。那么五旬节运动为什么受到那么多基要派或者说福音派教会的非议？也就是因着在他们当中有这种错误的教导。甚至连神召会信仰是相当基要派的，但是因为他们强调这个临近就等于讲方言，也做成很大的争议啊。那么一般的基要派觉得这样的一个教导是不合圣经的啊。那我们今天也承认啊。那另外在这个五旬节运动里面也产生一些争议性的人物，包括 Kevin Kuhlman， 啊，我们知道 Bendham 的恩高的传承是从 Kevin Kuhlman 来的，啊，他 Bendham 讲到他的见证，他当年在加拿大，为了要去参加他的聚会，啊，开车，啊，好几天去到这个宾州，啊，要在很冷的冬天站在门口排队，冷得要命，要排队好几个小时，啊，然后参加Kevin Kuhlman 的聚会。啊 ，Bellingham 就是非常的渴慕啊，得着像他这样的恩膏，所以 Bellingham 跟 Kevin Kuhlman 就好像伊丽莎跟伊丽亚一样，他就能够参加的聚会就尽量去，连他所领聚会的方式、所唱的诗歌很多都相同的啊。那么 Kevin Kuhlman 是一个非常被争议性的人物，为什么呢？那我们先看他的背景。他在1923年啊就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复兴，然后就出来自由传道。1930年被安立成为牧师。那他就去到当时的 Colorado Denver 这个地方，在1935年一个姐妹神大大的使用他，建立了当时的 Denver Revival Tabernacle， 这个教堂可以坐2000人的，每堂都坐得满满的。然后在聚会当中，他讲到为人医病、行神迹奇事，很多的见证，然后也做电台的广播等等的施工，但是。他就遇到一位牧师叫 Burrell Waltrip， 那这位牧师呢非常的有恩赐，也非常的英俊潇洒的一位牧师啊，所以假如你很英俊潇洒要小心。那么 Kevin Kuhlman 看到这位牧师呢，他们彼此就吸引，彼此就欣赏，然后常常有机会交通，就产生感情。但是很可惜呢，这位牧师之前已经结婚了，而且有2个小男孩。但是这位牧师因为喜欢 Kevin Kuhlman， 爱上 Kevin Kuhlman， 他就跟以前的太太离婚了。他离婚呢，他居然呢就骗 Kevin Kuhlman 说是太太离开他而去，是太太不要他，是太太把他休了。所以 Kevin Kuhlman 也不去查证这些事情，在爱里面人是很盲目的哈，结果就接受他的解释，也相信他的解释。就在1938年10月18号就结婚了。虽然当时传教会的同工他所认识的人都反对这个婚姻，但是 他还是坚持要跟他心里所爱的这位牧师呢结婚，因为这位牧师已经成为他心里的偶像。那这个事件成为当时可以说一个丑闻，一个 scandal， 怎么跟一个已经结婚的牧师，虽然他离婚了，怎么可以跟他结婚呢？啊，所以因着这个事情呢，教会停了他一切的侍奉，他失去了一切的侍奉，他真的无路可走。假如读 Kevin Kuhlman 的传记，他就讲到有一天他在洛杉矶下着微微的小雨，结果神就带领他走到一个巷，是没有路出去的啊，一条死巷，对了啊，然后神就借着这个死巷的经历呢，就对他说话，要他要 U-turn， 所以他就被神的话感动，而且光照责备，他真的无路可走，走到一条死巷，所以他就认罪悔改，然后就决定离开他的罪。所以在1944年，在结婚不到两年，1944年他就跟他的丈夫分居，然后1947年就正式离婚。然后离婚之后，真的神怜悯他，神还是继续使用这个器皿，而且这个器皿变得更谦卑啊，更顺服，因为真的是他好像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本来被罪被情欲所焚烧差不多是没有了，但神把他拯救出来，所以他变得更谦卑，然后就去到宾州 Franklin 这个地方重新出来讲到带领聚会，然后就建立很大的这个聚会场所。那在他的聚会当中也是蛮有圣灵的同在啊，许多病的医治啊，很多异能神迹的彰显，也有许多的人信主。那他就是在宾州的时候 Bethlehem 参加他的聚会，带出了这样一个的门徒啊，传承他的事工，那个恩膏可以说从 Kevin Kuhlman 传承下来。那么因着这样的一个婚姻的 scandal 丑闻，所以更让这些福音派的教会、基督派的教会更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你们这些所谓圣灵充满的传道人，怎么你们的生活乱七八糟毫无见证，怎么可以把别人的丈夫都夺了，对不对？所以成为一个非常 controversial 争议性的人物。那么不单是保守派的人攻击 Kevin Kuhlman，甚至这些五旬节运动的教会，包括神召会，他们都跟 Kevin Kuhlman 是保持距离的啊，是不接受他的。那当然不接受他还有几个原因，因为 Kevin Kuhlman 从来不会高举也不见证临近说方言的经历，他不高举方言啊，所以这些神召会或者说五旬节中他们受不了他的，甚至在他的神迹布道会里面有人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他也不准他们讲方言，不准在聚会当中讲方言啊，他真的是照做哥林多前书啊这个14章的教导啊，在聚会的时候不要讲方言啊，所以更让这些神召会或者五旬节中的人啊不太接受 Kevin Kuhlman。 但他的特点就是强调救恩传福音，他是神医布道会，不但是神医，他非常高举救恩传福音。第二，在他的聚会当中神医恩赐是非常的显明的啊，很多的见证你没有办法去拒绝或者不承认的。那第三的特点就是当他为会众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常常有一种的彰显，就是会几十人甚至几百人被圣灵击倒啊。那这种情况在 Bethlehem 的聚会也是常常有的。有一次他来这个 San Jose 啊，他在那个 什么教会 Jubilee Church 讲道，讲完道他为那个诗班祷告，哇，整个诗班团几百人都哇倒到后面去了啊！这种恩膏啊 ，Kevin Kuhlman 啊，在他的聚会里面也是常常有的。好，这是关于五旬节运动的一些情况跟结果，或者带来的一些争议，有没有问题？关于整个五旬节运动啊，他的名字啊，对不起，我们的讲义希望下礼拜就会打出来 ，Kevin Kuhlman， 有机会看看他的传记 ，very exciting。好，那我们下面就用一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个五旬节运动他们的解经原则，然后再看他们的基本信仰的特点。那他们的 hermeneutics， 五旬节中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套解经原则的。他们基本的解经的神学，他们是放纵在路加福音或者路加神学，就是路加写了两卷重要的书，一个是什么？路加福音，第二就是使徒行传。他们非常看重这两卷书。那基要派的教会比较看重哪两卷的书呢？其实主要是看重十三卷保罗的书信，保罗的神学。那他们的解经原则可以叫做 subject， 或者叫 subjective hermeneutics， 是主观的。主观的解经原则，或者说叫 subjectivism。就是有成为主观的经历的解经原则 ，subjectivism， 能够成为主观经历的解经原则。他们的方法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记载到这些的事件跟经历，不单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或者说是过去的一个客观的事实。今天也能够成为你主观的经历，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重演，成为你一个 subjective experience， 成为一个主观的经历。所以当你读到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的道路，然后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美地，你不是单单知道一些历史的事件或是历史的教训。他说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今天在属灵的意义上我们也完全经历，我们也出埃及，我们得救，脱离法老魔鬼这个魔君的手，我们得救就是出埃及过红海，然后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走旷野的道路，就像以色列人走旷野的道路，有各样的试炼，各样的试探，但这一切的试炼试探是为了造就我们，让我们更信靠神，更经历神的丰富，从神来的供应啊。那当我们被造就成圣，我们就会进入迦南美地，我们就能够过约旦河，就经历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浸，圣灵的充满，就开始过丰盛得胜的生活，这个是迦南美地的生活啊。他把整个的过程能够类比到今天，我们同样的可以经历到，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啊，这是他们的解经原则啊，成为你的 subjective experience。 哇，听起来 make sense， 那你读旧约就 make sense， 对不对啊？不是只是一些过去的历史事件或者原则，乃是今天在你生命中重演，你在走旷野的道路，你能够过约旦河被圣灵充满，然后进入迦南丰盛的美地， 那同样这个解经原则，他们都应用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所记载一切的东西，包括第二章五旬节的经历，也能够成为他们个人的五旬节 Personal Pentecost。 他也挑战你，你有没有经历个人的五旬节的经历啊？啊，你有没有个人重生得救的经历啊？啊，要重演的不单是尼哥底母要重生，我们也要重生。所以他把所有的这些的圣经的教训跟经历，要成为我个人的经历。啊，那这样的一个主观的经历的解经原则，可以说是受到 Pietism 金钱主义的影响，因为 Pietism 非常强调基督要成为你主观的经历，不是一个死的 orthodoxy， 不是一个死的教义教条。你要跟耶稣有个人的经历。所以在金钱主义里面，他们强调 The true birth of Christ is his birth in our heart。 耶稣基督真正的诞生不是只是诞生在马槽里面，这个马槽的诞生要成为基督诞生在你的里面。所以 the true birth of Christ is his birth in our heart。 那同样耶稣的死 his true death 他真正的死 is in that dying with us。 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在十字架上钉死，我们要与他同钉十字架。你看，把耶稣基督钉死的经历也成为他的经历。我要与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 ，within us， 我里面又死，与基督同死。要同样，耶稣的复活 ，His true resurrection is a triumph of our faith。耶稣真正的复活乃是我们在信心里面的得胜跟复活，生命大能的彰显，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才是耶稣真正的复活。等于说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没有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还是活在那个软弱死亡的里面。所以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钉死，耶稣的复活要成为你个人主观的经历。基督诞生在你里面，你重生得救了，耶稣的死也彰显在你的里面，你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你的老我死了，然后你也经历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过信心荣耀得胜的生活。那这样才是真正耶稣的诞生死跟复活成为你的经历，成为你的经历。话说这样的一个的教导，这样那个解经原则，这样一个读经原则很 powerful。 啊，所谓就是主观经历的解经原则啊， subjective wising hermeneutics。 那这个跟那些很有学问的这些神学家解经家很客观的在那边研究批判神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这样读经是真的读到生命，而且得到生命，不是在那边研究的是字句啊，这个地方是在哪里的，这个地点是怎么样的，耶稣是几次进入圣殿，洁净圣殿，不是单单研究这些所谓的新约旧约的导论背景历史 No， 不是单单做一种学问的研究，不是，乃是成为你的经历。好，这是他们五旬节中的解经原则。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们的解经原则是不是注重这个 practical significanc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啊，所以就像我们过去在中国，我们的邓小平先生说的，不管黑猫白猫啊，抓到老鼠才是好猫，有没有用啊？所以林院长在华神的时候给我们同学讲一个事情，他说什么是真理，他说真理是神的话， 色永恒不变，超越时间空间，能够放之四海皆准的，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但是他后面加了一句话，除了有这些特点，他还有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有实用的价值。假如那个真理没有实用的价值，只是个理论在天上，像柏拉图的哲学没有用。我们不要柏拉图的爱情，我们要实在的爱情，对不对？生活在一起，对不对？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有什么意义呢？啊，是活在理想上面，是 email love 有什么用呢？啊，所以我就上两个礼拜跟一个姐妹说，你要交朋友不能说你在东部他在西部，你们要交往才有用啊，只能靠 email 打电话是不会成的。我说没有用，你要有接触啊，所以要实际的价值啊，真理有实际的价值，实用的价值。他们所看重的神学是路加神学，所以他们花很多时间呢去教导《使徒行传》《路加福音》，啊，比较不那么多讲保罗神学，啊，但也不是说否定保罗神学、保罗书信。所以在他们的讲台上面，你常常听到他们讲《使徒行传》，常常讲《路加福音》。啊，圣洁派比较注重保罗神学。因为保罗讲很多圣洁的教导，那圣洁派可以说是这个卫理公会的一个复兴的一个运动。因为卫理公会到了19世纪呢，就开始慢慢又走下坡了，然后在卫理公会里面产生一个新的更新运动，就是这个圣洁运动，要把这个圣洁的火重新在他们宗派当中点燃起来。那他们没有料到这个圣洁运动却成为五旬节运动的前身。好，那我们
这个解经原则是一般的这些五旬节派圣灵第一波的教会大概都是这样
的，大部分，否则的话他们没有一个立足点，没有一个 support 能够说在五旬节这些使徒所经历的也能够成为今天的经历。你看到吗？他又在这个解经原则之下，这个 historical event can be repeat, can be a personal event, 那他才能够鼓励弟兄姊妹去追求 个人的五旬节经历。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解经原则。那不同的解经原则就不一定说，哦，这个五旬节的经历可以 repeat。 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五旬节运动的他们的信仰的一些特点，总共有他们的信仰跟实践方面有十方面的特点， 10 points。 第一，他们的信仰基本上是纯正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五旬节中是异端是极端啊，对他们有些的教导是蛮极端的，包括圣灵的浸等于讲方言，但是其他的基要信仰他们基本上是跟随着20世纪初的那个 fundamentals， 这个基要派信仰的所谓五大点。我们说基要派信仰 fundamentals 基要派，他们基要派信些什么呢？他们当时列出了五大点来对抗当时的新派神学。他们第一大点就是高举圣经无误，相信圣经无误 inerrancy of the scripture， 非常高举圣经，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是圣灵所默示掌管写成的。第二，这个基要信仰相信耶稣基督的神圣 divinity 跟 virgin birth 因着玛利亚童贞女而生，耶稣的神圣跟童贞女而生。那第三点的基要信仰就是耶稣的救赎，他的 atonement，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替罪代死 substitutional atonement， 不是一个道德榜样啊，乃是我们的罪归到他身上， 他为我们替罪代死。那么 4, 相信耶稣的复活，而且是肉身的复活。 Number 4, 他的救赎。然后 Number 4是他的复活，肉身的复活。 Number 5, 他的再来，而且是肉身的再来， Physical return of Jesus。其实当时基要派所提出的五大点来对抗新派的神学，特别当时新派神学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不相信圣经没有错误，他们把圣经当作一个 religious 这个宗教的一个经验的记录来研究来批判，说里面有错误等等。但是五旬节中他们基本上接受这个基要派的信仰，包括这五大点。但是他们接受基要派的信仰，他们有一个的 quotation with difference， 有些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包括灵境的经历、方言的经历这些事情。但是假如我们看到这些的经历是属于 secondary issue， 是次要的问题，说不应该影响到教会的合一。但是当时这些基要派的大佬，这些 fundamentalist， 他们就很紧张啊，不允许有这样的次要的不同，所以非常的攻击这些五旬节中的弟兄姊妹，所以做成教会的分裂。那第二个特点，他们相信所谓的 post conversion experience，post-conversion experience， 就是得救之后的特别的经历 post-conversion。 人不但得救，得救之后这个得救是一个很 distinctive 的 experience，这个重生得救的经历，所谓重生得救的经历，不单是有重生得救的经历，你得救之后会有非常清楚的灵境的经历，而且清楚到个地步你会讲方言的，有 evidence 的。所以他们高举这个灵境的经历。第三，比较不太讲这方面，反正你得救就是读经祷告啊，传福音啊，不会说有一个很 distinctive 的一个特别恩典大能的一个经历，一个很 dramatic 的经历。一般的福音派基要派不会讲这个，不比较不提啊。那最多就是像卫理公会他们现在还是讲那个Moment sanctification， 成圣的经历，但那个也不是一种很 excited 啊，或者很有经验性的啊，讲方言啊，然后或者是发热发麻，被圣灵浇灌了，倒在地上啊，不会讲这个的。得救之后是平平稳稳的走天路啊，不会说特别去渴慕有这样一个合俗的恩典的经历。对对，我们很多都在福音派教会长大的，对对，就是这样平平稳稳的，就是不会有一个很 dramatic 的一个特殊的像门徒在五旬节这种浇灌的经历。但是五旬节运动他们强调这个 post conversion experience。 第三，他们讲传备福音，不是福音不是单单 只有救恩，不单单只有 salvation，他们认为这个 salvation 也包括 healing 啊，即是他们所谓的传备福音。假如你讲一个福音只说灵魂得救、罪得赦免、得永生、与神和好，他这个福音不传备，讲漏了一些东西。这个福音包括病的医治啊，这也是最正义的地方，也是值得批判的地方啊。我上次也提了啊，那不单是得的这个身体物质的好处， 甚至从这个就延伸，他们非常注重这个物质上面 physical 的 blessing。所谓 prosperity gospel 就这样产生了啊，所以我们得救不单是病得医治，甚至我们能够得生命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是指到不单单是里面的，包括外面的丰盛，你会赚更多的钱，你要得到更多的物质的东西，买更大的房子，只要你有信心，跟神能够大大的开口求，就一定得到的。那当然这个讲法有点比较极端一点，但是你说它极端是一百的极端，但是因着这样的极力的弟兄姊妹敢凭信心多求啊，懂吗？求病的医治，求物质更丰富，所以这些五旬节中的弟兄姊妹也慢慢慢慢越来变得越有钱了、你发现今天能够奉献的最厉害的，最能够奉献的就是这些五旬节中灵恩的教会弟兄姊妹，反而这些保守派的教派呢，他们就是没有奉献的恩赐的，比较没有奉献恩赐啊，我要调整一下，不是说不奉献，比较没有看出那么的好像经历神那么多的物质的丰富啊，能够很丰富的得到，他也能够很丰富的能够奉献出去。那跟这个神学有点关系的，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价值，只是说要平衡一下啊，你千万不能说救恩绝对包括医病的恩典啊，你没有得到医治一定是你有罪，或者你信心不够，或者你没有找到有医病恩赐的神医啊，那么就产生很多的后遗症啊。但是这样的一个鼓励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祷告。那当然他们引用一些的 support， 包括以赛亚书53章，因他的鞭伤我们得的医治啊，究竟这个医治是指到什么医治啊？是属灵被盗的病得的医治呢，还是就是完全指到肉体的得医治，还是说这个的应许是用来应用在病的医治，去证明这个救赎的真实性。听清楚这句话，这个医治的恩典是用来证明耶稣基督真的受了鞭伤，他背负了我们的罪，这个救赎的真实性，还是说这个救赎本身包括了病的医治啊？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啊。那么 A.B. Simpson包括 A.J. Gordon， 他们是认为这个救恩，这个十字架包括了医病的恩典啊，所以在宣道会的他们的主要的信仰的告白里面，所谓四重福音啊，我上次也提到了，讲到耶稣不但是 Savior， 不但是Sanctifier 使我们成圣，而且他说是 Healer 医治我们，耶稣 Healer 是医治我们的啊，然后是 Coming King。 好，关于这个所谓传备福音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你注意读，天使怎么宣告，耶稣怎么被接上升，也要怎么样的再来，所以耶稣是带着肉身荣耀的身体被提的，所以要带着荣耀的肉身降临，而且他要带着他荣耀的肉身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作王。假如他没有个荣耀的肉身，他怎么样在地上掌权作王呢？而且他也需要一个荣耀的肉身，我们才能够在天上与我们的主享受羔羊的婚宴。而且耶稣说我不喝解葡萄汁直到在那荣耀的日子，所以耶稣有肉身的，还是可以在天国在羔羊的婚宴我们一同跟他喝葡萄汁的。好，那我们再看第四， 五旬节运动的教会，他们的末世论大部分是接受千禧年前派，而且不单单接受千禧年前派，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前降临，而且教会也在千禧年之前被提 rapture。 所以这些弟兄姊妹都有个荣耀的盼望，耶稣随时会再来，我们教会就会被提了。所以他们的结构，教会时代开始，那么将来有大灾难，七年大灾难，然后接着有一千年千禧年，然后白色大宝座啊。那么千禧年前派 premillennium 就是耶稣会在千禧年之前会再来。那很多五旬节的弟兄姊妹呢，是相信是灾前被提，他们不需要经过大灾难 premillennium rapture。那么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进入羔羊的婚宴，然后地上就有七年的大灾难。七年大灾难之后，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作王。所以这叫千禧年前派，在千禧年之前。那跟其他我们在启示录的课里面 讲过嘛，有千禧年后派，有无千禧年派啊。那耶稣基督钉死复活啊，他们说无千禧年派就说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是千禧年了，教会时期就是千禧年啊，直接叫所谓的无千禧年派，没有所谓核定的一个时间。但是后千禧年派呢，是另外一种说法，到了末后的时候，的确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所谓 Golden Age， 不一定是一千年，但是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进入这个福音的国度，因着福音广传，所以在末后会有一段时间是禧年，福音的禧年啊。然后福音禧年之后，耶稣基督才在，也叫后千禧年派，在千禧年之后耶稣再来啊。这些结构我们要懂得一点点啊，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得很清楚啊，所有的这些他们的不同的经文我们都有比较啊。那这个是在这种结构了，灾中灾前结构大部分都是千禧年前派。那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前降临，但是究竟圣徒是什么时候被提呢？是在灾前被提呢，灾中被提呢，还是灾后被提呢？也有三派，但是大部分呢接受灾前被提啊。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个大灾难啊，特别当你读这个马太福音24章25章啊，耶稣对那个聪明的童女、忠心的仆人的应许啊，都把他们借去了，那个不忠心的在撇在外面哀哭切齿啊。然后保罗说他们虽然得救，却好像经过火一样撇在大灾难里面。好，这是他们这个末世论的看法。所以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五旬节运动的弟兄姊妹，觉得这个运动其实不是单单只高举方言，好像是个 tongue movement， 其实也是一个 second coming movement。 他们非常看重耶稣基督的再来，非常渴慕祷告预备自己能够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他们真的羡慕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能够 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主所行的义。他们是一群得胜被圣灵充满聪明童女，预备好可以被提的啊。所以几年前我参加一个弟兄的婚礼，觉得很有意思，他在结婚的时候就送给每一个会众的一个白色的头巾啊，来代表不单是他们 这个新娘穿了婚纱，我们每一个会众都有一个头巾，好像一个婚纱一样，预备好我们也成为基督的心腹啊，能够真的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能够过圣洁的生活，等候主的再来。他也是他千禧年前派的，对。当然林院长的说法更是严谨，不单是灾前被提，而且是得胜者灾前被提啊。所以看他另外一本书，他现在另外一本书叫《得胜者》啊，可以看一看他的一些的圣经的 support 根据。好，那第五方面，他们非常注重魔鬼学 demonology。Demonology 非常强调属灵征战，魔鬼不是一个理论，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是真实的存在，我们需要非常的警醒谨守，而且要捆绑壮士，要借着祷告啊，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有捆绑，要常常用这个祷告属灵的权柄来做属灵的征战，捆绑仗势。所以第五个特点，他们注重属灵征战 spiritual warfare。 第六，他们高举追求灵境说方言的目的是为了普世的差传 mission， 所以有很强烈的 mission center oriented， 是 mission oriented， 是 mission center 的。他们追求灵境，有这种的方言或者能力，不是只是说为了一个人满足一个经历，哇，好像很羡慕这个经历，好像说我得着这个经历就好像比人高人一等，不是，他们是为了实践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为了要遵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得的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所以你发现这些五旬节的教会，他们很注重传福音，很注重普世差传，真的他们这些姐妹，他们被圣灵浇灌充满之后，就是一个单身就去到远方，去了亚洲啊，就在那边传福音啊！记得两年前我们学前退休会不是一个代教师来吗，他从瑞典被圣灵充满，他们是五旬节中的教会，从瑞典把这些姐妹差派到中国去，先去到中国在那边传福音，然后1949年之后就去到香港，一个人在香港传福音建立了教会，然后之后又去到台湾啊，在那边传福音建立了教会，单身一个姐妹啊，他们就是真的是被圣灵充满，被神的爱所充满，看到灵魂的世上，他们就去传福音，要到远方去传福音。所以五旬节中在普世的二十世纪的宣教产生了很大的 impact 啊，所以这些基要派的教会批判他们也好，瞧不起他们也好，但是他们的果子普及全世界，包括现在在非洲啊，现在在非洲传福音最有能力的就是这些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包括这个 Bunky， 对不对？一堂聚会几百万人信主啊，神迹奇事彰显在他们当中啊。那这些基要派的教会和福音派的教会，他们哇很 surprise 啊 ，Billy Graham 的聚会一场也最多是5万人、10万人参加啊，那他一场聚会是几百万人参加，有一半的人信主啊，不得了的。好，第七个特点就是他们对世界的关系，他们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一群人，也可以说他们是 otherworldliness， 他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他们强调世界非我家，他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不受这个世界的沾染，也不把盼望放在这个世界，他们就是完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也轻看这个世界。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其实跟那个兴旺福音呢是有一些的 tension 的，你看到吗？一方面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旷野啊，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兴旺福音呢又要他们去追求神医，追求物质的丰富，这个是有些 tension 的啊。那第八个特点就是他们的聚会比较是情感作用 emotionalism， 而且是非常强调那个 spontaneity， 就是那种圣灵在带领的那种立刻性，不是好像预先都预备好应该怎么做，这个聚会应该怎么带。所以他们有两方面的特点 emotionalism，所以在聚会里面很多的感情的表达，会哭会笑会发热发抖倒在地上在那边跳舞拍手，很 emotionalism 会有。那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呢？好还是不好呢？其实也发现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带领聚会的人要非常有智慧，不要让这个感情的宣泄跟表达太过 out of the boundary， 但是能够让弟兄姊妹真的是全人的投进到神的面前，能够很自然的敬拜，能够拍手，能够表达，能够为罪而哀哭，为救恩而喜乐，这也是让弟兄姊妹可以在感情方面得到很好的一个平衡。那第二就是在聚会他们强调 spontaneity， 意思就是他们 anti-liturgy。 我们今天一般的教会都有个程序单，对不对？宣召、读经、祷告，然后就诗班、讲道、 benediction， 那都是有一定的程序的，这叫 liturgy， 有一定的聚会程序。他们一般反对有这个 liturgy， 所以很多这些教会呢不会有一个聚会的程序单的，你从那个程序单就知道它是比较是属于哪种的教会啊，没有程序单的。他们就是要仰望圣灵，自己按照圣灵的 agenda 来带领这个聚会。可以突然间有一个弟兄站起来说要做见证，或者突然间有个弟兄觉得我有需要我这个脚很痛，那就大家都一起围过去为他祷告，没有一定的 agenda， 那有感动你就可以上来分享见证做先知讲道，聚会是很 dynamic 很活泼，不会很死板，每一次都不一样，所以很精彩，不会你可以 predict 到下一步就是怎么样，连牧师讲到的内容你也不能 predict， 因为牧师本身也没有讲章你也他是圣灵感动到哪里他讲到哪里，天南地北所以有优点也有什么缺点所以他们的讲到大部分是不预备的，蛮极端的，要按照圣灵感动的所以上次我们学院退休会我们也看到 Steve Long 他就是在那边讲故事，讲到圣灵感动他了，诶来了他就开始哇就很有能力开始讲了，不预备的。那究竟这个观点对还是不对，我们也是要有些的辨别其实我们也可以在之前就好好等候祷告进食领受神的信息甚至把神的信息好好的写下来，当然我们也是允许圣灵来引导我们，到底真的是 deliver 的时候讲的时候，圣灵提醒你一些的例子或者一些重点，你的加添可以减少，但最少有一个 framework能够按时按量的好好的分享神的话 不是好像每个礼拜所谓圣灵感动其实都讲重复的东西。我以前都参加过这样的教会，很美是圣灵感动，但是其实每一个礼拜讲的东西，因为他想不到什么东西，就会讲以前的东西，就会讲救恩，讲一些纪要真理，讲来讲去都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没有进步。好，所以所谓这个历史性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他们的特点，我们需要有这样批判性。好，这个丰盛福音对不对呢？ Prosperity Gospel 对不对呢？救恩是否一定包括了这个救恩医病的恩典呢？这些我们都要去思想。好，那么第九，他们是从经验主义里面去建立他们的教导。好，常常是用个人所经历的产生他们的 teaching， 不是从 teaching 产生他们的经历跟追求，他们是以经验做中心，经验主义。第十，他们聚会的形式很自由，可以举手，可以拍手，可以跳舞，可以倒在地上，可以做这个耶利哥城的祷告，所谓这个围城的祷告 prayer walk， 啊，可以 dance in the spirit， 可以唱灵歌，方式很活泼，很多样，啊，这是他们的特点。啊，为按手祷告得的灵浸，通宵祷告，啊，禁食祷告，啊，这些的花样或者特点，很多传统教会是没有的。好，好，我们时间啊已经到了，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我们休息个几分钟。